好，我们看到51回，晴雯因为半夜下雪天，没有穿什么厚衣服，跑出去就受寒，生了病。那我们在51回的后半里面也特别讲到医生怎么帮他诊脉啊，怎么下药，那宝玉的这种体贴关心，甚至连药方里面的一味一味的药他都检查，那么最后也重新再请医生再来看病啊，希望这个药对晴雯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那么最后就在房间里面就开始煎药啊，那晴雯就觉得不太好，因为在房间煎药，整个房间当中全部都是药的味道，所以晴雯就有一点建议说，要不要拿到他们有特别的这种茶房啊，就是大观园里面的茶房，由茶房来煎药。那宝玉就特别跟他解释说，其实在所有的气味的香味当中，药香是最上等的。那我们也不晓得宝玉真的是这样想，还是说宝玉其实对于人的体贴，我们一再提到说他很体贴人在这种有点生病啊，或者说本来就有一点受委屈的这个状况里面，他会多心，所以他就会告诉他说，你不要多想了，说这个药的味道其实是蛮好。他说高人意识采药，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高雅的事，那么不用怕这个药的味道。后来所以就在房间里面给他煎药，那大概处处都看到宝玉跟晴雯之间的某些特殊的关系。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宝玉身旁的几个丫头啊，这个袭人、晴雯、麝月、秋雯啊，他们几个丫头当中其实跟宝玉最亲的关系是袭人，所以晴雯的戏份比较少。你常常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有一点泼泼辣辣的，讲话很常常刺伤别人啊之类的，然后也不太做家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很有趣，你再不看到第52回，你看不到晴雯的重要性。就是常常有时候作者也许在提醒我们不同人的存在的意义或者价值，以及那个生命的那个状态，我们难免会有偏见，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总觉得谁好谁不好，对于是跟非总有比较。作者也许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一个生命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一定的意义跟价值，大概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去做太多是非的判断。那特别像晴雯这样的角色，因为小说都写到50回了，你都觉得晴雯没有什么表现，也就觉得她大概就是个配角，可是52回晴雯就变成主角。特别是在她重病之后，那宝玉碰到他自己穿了一个雀金球出去以后被烧掉这个事情，然后他补球，所以就在52回。可是我52回的前半段不是在讲晴雯补球，是在讲另外一个故事。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没有细心去联想，可能已经忘掉，就是有一次他们在下雪天，在雪地里面不是在烤肉吗？烤那个鹿肉在吃。后来平儿来了，那平儿来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个镯子啊，虾须镯，就是像虾的须一样细细的金镯子就退掉了。退掉以后，等到吃完鹿肉要戴的时候不见了。那王熙凤就说，我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么你们不用找。那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跟大家提过，王熙凤他们这种大家庭的管理人，他们非常的细心，他们觉得这个时候追查下去，那个如果有人偷了这个东西，他会立刻的转移，反而不容易找到。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机警，他说，哦，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我们不用去找了，那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们。然后他就偷偷的命令大家开始去查访。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金镯子是宝玉的房里的一个小丫头叫坠儿，坠儿偷了这个金镯子。那么当然在这种大户人家，因为管理上特别特别麻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贵妇人从头到脚都是珠宝，全部是珠宝啊，贵重的东西。那有的东西就小小的，可是你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的时候，常常这个东西就不见了。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所以王熙凤他就查访到说这个坠儿偷了。那偷了以后，就有一个老妈妈来回报说，宝玉房里的丫头坠儿偷了这个虾须镯。那平儿就知道了，平儿知道以后就把这个事情拦住，因为她会觉得宝玉特别在意所有的人对他的丫头的看法，因为他觉得他跟这些丫头在一起，他管理不严。我们看到 会让一个晴雯一下就钻到被窝里来，这个主人真的是管理不严。可是宝玉相信有一个东西是比法更高，就是情。他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种诚恳，也有一种情，他对这样的东西有一种相信。我觉得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大概会感觉到，有时候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一个老师，学校的管理者，那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法，就说你作弊如何如何，你偷窃如何如何。可是你作为一个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你是一个教育者的角色，你又觉得所有的处罚，我今天可以很容易签一个字，这个学生就记过记警告。可是你也会觉得说，如果我在这个机会上让他自己对人性的某一种本能的觉醒，也许是他一生的福气，而不是这个时候去处罚他不见得有用。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这个其实是一种两难。那在《红楼梦》里，宝玉从来不动法，因为他总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外在对人性的限制。可是我们当然知道，在我们现实的社会里，我们越来越相信法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反正做了错事就处罚。那法有一个客观的这个东西在这里，那有点像我们过去有提到过，说在《论语》里面其实隐藏了一个最主要的故事，就是一个老爸去偷了别人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儿子就去按铃申告，说我老爸偷了人家的羊，爸爸就被抓了。那大家就去告诉孔子说这个儿子很好很正直，那孔子就不以为然，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其实我很年轻时候读到这一段我就有矛盾，那个时候就很害怕说，万一我老爸有一天偷了人家的羊，我要不要去按铃申告？因为你会觉得这是对的事情，因为这是法律的公正。可是你又觉得孔子为什么不赞成？孔子不赞成难道是赞成营私舞弊吗？可是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哲学的信仰者，他信仰的哲学不是全部是法律，他觉得一个社会到了父亲也告儿子，儿子也告父亲，这个社会大概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就少掉了很多人对于良知良能的自觉的醒悟的东西。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儿子也担待他的父亲，而去让他的父亲觉得这个东西是错的，而不是立刻就去按铃申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许今天我特别会体会孔子当年讲这个话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按铃申告的事件实在太多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个社会有没有给法之外留很多情的余地，或者道德的余地。因为道德跟法不一样，情跟法也不太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宝玉一向对他底下的人不是用很严格的处罚或者管理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平儿就很为难。平儿会觉得现在抓到了一个人赃俱获，那可以在大观园里面处罚这个坠儿，然后也闹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杀鸡儆猴，就说你们拿一个丫头随便偷东西就是如此如此。可是平儿就觉得这里面就伤害了一个人，就是宝玉，因为宝玉会觉得那种对人性的相信因此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平儿在这里的为难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所以这一回当中讲到平儿情眼瞎须主拙啊，情眼就是说不是依法，而是用情的问题，人情的掩护了这个瞎须，这个金镯子被偷掉的这个事件。那其实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所以《红楼梦》的阅读有时候会觉得恐怕比什么教育都重要，因为它里面处处让你看到人性，看到人性的多样的两难，多样的两难。我们一再重复说，人性如果可以简单到一加一等于二就好了，可是通常人性不这么简单。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性就是爸爸偷羊我就去按铃申告，可是对孔子来讲，他总觉得人性不是这么单纯的。人性除了那个法的正直以外，还有很多的隐。这个隐，我年轻的时候我读这一段我不喜欢，是我觉得它是隐瞒，现在我觉得隐这个字恐怕大有深意。这个隐其实是很多我们讲隐恶扬善，我们会觉得有很多人性的部分我们不宜于这么直接去揭发，而是让这个人性有在他自己私自的部分里面去慢慢觉悟的可能。 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有时候你会看到在同事之间某一个人的人性的不对，我们有时候好像抓到小辫子，然后开心的不得了，觉得好，你这下抓到把柄，然后就当着所有同事侮辱你这个同事，讲说你看，那其实你没有错。可是我们知道理直气壮这个成语在古来传统当中，这个成语从来不是一个好的成语，因为理直气壮其实刚好伤害到人，因为也许没有给这个人留任何的余地。我相信这里面都有情眼瞎须拙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为什么平儿要情眼瞎须拙，这个是他的镯子，他的镯子被偷了，那今天抓到了这个小偷，也找到了赃证，其实是可以好好大大的去按铃申告去处罚这个人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觉得对所有的人性的担待要稍微的小心，所以整个事件的发生是宝玉在贾母那边吃饭，跟王夫人吃饭，可是心里面一直挂记着晴雯，就觉得晴雯在生病，所以吃饭也吃不好，就赶快就回来看晴雯啊。你看到很少这样的主人，就是真的永远在牵挂他身边的这些人，所以他根本没有什么丫鬟啊这种看法，他觉得这些就是他们一起长大的最好的玩伴，所以他就回来，回来以后就问说，哎，怎么麝月也不见了，怎么秋纹也不见了，然后他就有一点不高兴，宝玉就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无情，说你生了病那都不在旁边守着，也不去照顾你啊，就这样子。那晴雯反而是真的是热心肠的人，他说，哎，你别在那婆婆妈妈了，秋纹是我叫他去吃饭的，那麝月本来在这边看着我，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平儿来了，那平儿来两个就鬼鬼祟祟的就跑到外面去说话了。那你知道生病的人很多心的，就那个多心，因为他生病他就觉得人家老是要把他赶走，所以他就讲说，一定是在讲说我这个病这么重会不会传染给别人，要不要把我赶出去，他就在那边多心。那宝玉就跟他说，平儿从来不是这样的人啊，平儿跟你感情这么好，那我希望大家等一下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感觉一下，就是这些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我们今天常常会觉得一个朋友跟你说，哎，某某同事好像对我有什么意见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大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像宝玉这么自信地说，你怎么会这样讲，这个人对你不差呀，他跟你很好，他不是这样的人，这个时候事情会化解。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很奇怪，就会帮助这个人说，哎，我想试哦，某一天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事件就加重了。所以其实你看到宝玉在中间，我们所说的菩萨，其实他有一部分是觉得人跟人都可以把疑虑变成信任，变成诚恳。所以下面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小孩子的有趣，个性里的有趣的东西，就是当晴雯在那边怀疑说，哎，他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是在说我生重病怎么样怎么样会传染给他们，那宝玉说，平儿从来不是这样的人啊，他很热心肠，他对人非常好之类的。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情眼瞎须拙，更重要的中间有一个宝玉，真的所有的人都爱这个宝玉，是因为宝玉真的是心地好得不得了，然后也觉得包括他的丫头坠儿偷了这个东西，这个事情闹出来对宝玉都是伤害，大家都不愿意闹出来。那么我相信大概一个人的社群当中有这个部分跟没有这个部分会差别非常大。所以文学一直在讲情这个字，可是这个情这个字也不是腐烂之情，也不是所谓庸俗社会里面讲的这种滥情的东西，而是说情是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最高贵的情操，它绝对比法更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任何事情闹到对簿公堂，大概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即使赢大概都没有意思。那么因为人跟人还有一个情操的东西，更高贵的情操的相信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情眼瞎须拙这一段啊，特别希望大家去感觉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讲到两个主角，一个是平儿，接下来就讲晴雯补秋。你可以看到《红楼梦》这些地位最低卑的丫头，她们做人做事的一种合于情理法，恐怕比今天我们社会许多高层人物都要精彩。就是她们在对自己的生命的情操的要求上，有她的完美性， 所以我相信作者一直在用这样的一本书为这些他身边可能在历史上无名无姓的人留下了最了不起的东西。所以五十一回记得吗？结尾的时候宝玉说我不敢自比松柏，他觉得这个文化里把自己比松柏的那些人真的都糟糕的要命，动不动就去按铃声告，都是那些自比松柏的人。可是反而这些在人民民间当中非常低卑的人物，像我们讲到的淮阴侯的飘母那样在河边洗衣服的人，他有一饭之恩，可他从来不没有要人家报恩，他也只觉得这是我应该分内该做的事。那这里面在讲人的本质啊，人的本质的一种素朴。所以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虾须啄啊这个事件的爆发，然后看到平儿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我好几次提到平儿是《红楼梦》里面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丫头，就她的处境其实是最难的，因为贾琏的不成才，王熙凤的这种威严势力，那平儿在中间可以把所有的事件维护到这么正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而且永远帮助王熙凤宽厚待人。王熙凤有时候厉害的部分她都会放一手让她宽厚一点，那这个人是真正在《红楼梦》里面尤其在像平儿、李庄里面她还承担很多的委屈的，甚至很多承担委屈承担在他身上，他最后也没有任何的抱怨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大概看到不识字没有读书在社会没有任何高的地位，可是自有他自己的情操跟品格在身上。好，我们看到说五十二回啊，众人各自散后，宝钗姐妹他们就跟贾母吃了饭，宝玉因为记挂晴雯就先回大观园来了，到了房中药香满室，因为在煎药啊，就是晴雯在吃药，所以药香满室，一人不见，他就有一点讶异，就是晴雯在生病卧病在床，应该有人在照顾，怎么会一人不见？只见晴雯独卧于炕上，脸面烧得绯红啊，发烧，所以脸上发红，那宝玉就去摸了一摸，只觉烫手。好，注意从五十一回的那个钻进被窝开始，大家就会注意到小动作，就是说我想今天我们如果把一个男主人跟佣人的关系界定清楚，这样去摸他身上烫不烫大概也是不宜的。可是作者都在写这种天真当中其实已经没有这种界限，所以他很自然就觉得他发烫去试一试啊。我们讲的体贴就是去试一试，就是今天我们在感冒发烧的时候，你所有的朋友来也没有几个人会有这个动作啊，就是能够用把手放在你的头上去抚摸的，我相信其实有一定有一种亲，是体贴，这个叫做体贴，所以那个比很多安慰的话都重要。所以宝玉就去摸晴雯的头，看她这个温度啊，发烧的程度，那只觉烫手，就赶快向炉上把手烘暖。你看到这些小动作，这个宝玉从外面回来，对不对？他手是冷的，所以他觉得摸了一下宝玉，这个摸了一下这个晴雯身上发烫，他立刻觉得不对，因为他手是冰的，他觉得又让他加重病情，他赶快就到火炉上把手烤暖，然后再去试他的温度。这些都是细节跟小动作，可是十四岁的男孩子有这样的心思在里面啊，对人的这种体贴到这种程度，那忙向炉上将手烘暖，伸进背去，因为他刚才摸他额头，现在他伸到被子里摸了一摸，身上也是发烧。好，所有这些动作如果你有任何的世俗的界限，你都觉得这是不宜的，不晓得又被报道成什么样子了。可是宝玉在这里全部都是人对人的最单纯的爱啊，就是他关心啊，关心人，摸他的头，然后又觉得自己手太冷去烘暖，然后伸到被子里去摸一下这个晴雯，觉得身上也在发烧，所以也有点着急，他就说哎呀，别人去了也就罢了，麝月秋纹真是无情啊！所以他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搞的，平常这么好在一起，怎么会有一个同伴生病竟然大家就撂下他都不管了，全部都跑了。所以宝玉在那边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责备的感觉，那晴雯反而为他们解释啊。好，这个时候也注意到我刚刚提到说人与人相处常常第三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宝玉在这里怪罪秋纹跟麝月，晴雯添油加酱说你看对啊，这两个人真是无情，他们就把我丢下不管了，大概宝玉就加重了对他们两个的这种恶意， 可是晴雯也说没有，就说没有啊，是我叫他们走的啊。晴雯是就说秋雯是我撵了他去吃饭，撵了去，注意说赶了半天才赶走的，因为秋雯一直守在他旁边不肯去吃饭，他说我撵了半天他才去吃饭的。那麝月是刚才平儿来找他出去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人也不是无情。所以人世间其实有很多的误会，很多的疑虑，可是第三者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一个社会鼓励第三者的是非，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糟糕啊，其实在鼓励第三者的是非，而缺乏一个说他们其实是可以和解的啊，他彼此之间是可以和解。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其实让我们醒悟到，也许今天很多的大人的世界不如这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啊，他们之间可以有这种谅解，说秋雯没有无情啊，他一直守在我旁边，可是该吃饭了还不去吃饭，那就我撵他去吃饭的。那麝月也在这里，是刚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好，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时候晴雯的心病出来了，因为在生病总觉得自己让人家嫌弃，那会不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他们两个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说什么，一定是说我病了不出去啊。你看，就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很多的疑虑其实是自己的惰性，人世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坏人，其实往往在我们自己委屈跟受伤的时候你就自己先多心了。所以这个晴雯就这样讲说，他们一定是怀疑我啊，是不是病了 不肯出去。那宝玉就很严肃地跟他说，平儿不是这样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在社会里其实常常应该听到这句话，就是说这个人不是你想的这个人这样子的，那也许很多事情就化解掉。他说平儿不是这样的人，况且他也不知道你生病，他本来根本不知道，因为晴雯的生病是隐瞒的，对不对？只有李纨知道，因为宝玉不让别人知道晴雯生病，因为以法律来讲晴雯生病就要回娘家去的，回他自己的娘家，要赶出去的，所以宝玉就隐瞒了这个事件。他说平儿不知道，他只是偶然来刚好看到你生病，看到你，那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有事情要说话，偶然看到你病了，随口说看看你的病，这也是人情乖巧取和的尝试，就不出去有不是与他何干啊？就说你现在生病了你不要搬出去，那这个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是大观园的事，是我宝玉房里的事，那平儿是王熙凤那边的丫头，跟与他何干。所以他就在安慰这个晴雯说不要多心了，第一个人家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也不知道你生病，那即使知道你不搬出去跟他也无关啊，因为你出不出去是我决定的啊，是我来决定。他就安慰这个晴雯，他说你们素日很好啊，你们平常是非常好的朋友，断不肯为这些无干的事伤和气。好，我相信今天这样的宝玉的话大概都是我们上层应该要学的东西，他会觉得说你们平常很好啊，那怎么会一下又闹翻了，那那个好的意义何在呢，对不对？你们素日这么好的话，那这个好应该在今天是有信心的，那么怎么会闹翻啊？断不会为这些事情来伤这个和气。那晴雯说这话也是好，所以晴雯也了不起，就是马上就觉悟说哎，真的平儿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我们本来平常也很好，所以是我刚才自己多心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性上的反省，就是他不断地让人性里崇高的部分在发生，而不是堕落的部分在发生。因为晴雯这个时候不认账说哦，你就为他们说话怎么样的，又吵起来了。所以你看每一步都是人性的觉悟，人性往崇高部分的觉醒，而不是低俗的这个发展的部分。晴雯说你说的话也是，只是我怀疑他为什么又忽然瞒起我来了，就有什么话就当着我面讲啊，因为平儿也很直爽的人，那他来找麝月有什么事情就当着我的面讲，干嘛要鬼鬼祟祟跑出去去讲。那宝玉就说、啊、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他要来谈这个瞎须拙的事，因为刚刚好是因为平儿知道这个事情爆发以后脾气最忍不住的就是晴雯， 因为晴雯是四个大丫头，坠儿是底下四个小丫头，依照宝玉房里的规矩，大丫头要管小丫头的，所以如果坠儿偷了东西，脾气最火爆的就是晴雯啊。等一下平儿就讲说她的脾气是一个爆炭，就是立刻要爆出来的，那如果一爆出来这个事情就爆发了，那平儿希望掩盖这个事，就是这个事情私下处理，不要爆发出来，所以他们会特别不让晴雯知道，是因为晴雯的脾气，而且也说平儿正在病中，不要让她又多一个事情又生气，所以这里面都有人的这种体谅在里面。所以《红楼梦》去细读的时候，看到许多非常动人的东西，就是这十几个孩子他们之间的那种人情的这种关联。那宝玉说，那我来偷偷听听看啊，到底看看他们在说什么事情，我从后门出去到窗根下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回来我再告诉你啊，你既然怀疑我回来告诉你。那说着果然就从后门出去了，到了窗下前听啊，就在那边偷听。好，就听到麝月就悄悄问说，你怎么就得了的啊？他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一定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就说你从哪里又找到了，其实就是讲那个金镯子，不是这个金镯子掉了吗？那你从哪里怎么又得到了？那平儿说，那天洗手啊，就吃了鹿肉以后洗手不见了，那二奶奶王熙凤就不许吵让，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管理者非常有见识，就是这个时候一叫说要有人偷了镯子了，不得了了，那个小偷一定赶快把这个东西就转移了，所以你就抓不到这个人了。所以这就是厉害的王熙凤，就是王熙凤说啊，我知道在哪里，没关系没事，然后私下去查啊，私下去查，因为不要把事情闹出来，所以二奶奶就不许吵让。出了园门，一出了大观园，即刻就传给园子里各处的妈妈小心查访。好，我们看到这才是查案子的方法，对不对啊？不能查案子查了查到最后人都自杀了还抓不到那个人。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大观园里面，他是有他自己的大家的那种风范啊，就是说知道怎么查案子，就是说你不要先在那边大叫大呼小叫的，那那个真正的凶手早都已经不见了，所以他就说啊，没事，我们已经知道东西在哪里了，所以就慢慢查访，最后一下就查出来这个坠儿，因为以前丫头偷了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地方放的，因为这些老妈妈大丫头都会管他们的东西，所以很快就查出来。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一叫说，哎，金镯子掉了，有人偷了，他立刻可能随便丢到河里什么，他就不要了。可是不吵让，这个事就有线索，他就抓到线索了，所以就查到我们宜心是跟邢姑娘的人，因为邢幼烟是一个新来者，邢夫人的这个侄女，那他们家很穷，然后带了丫头，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穷人家小孩子没见过世面，看到金镯子可能就拿了啊，所以本来会觉得怀疑是邢姑娘跟来的人，所以你看到人很有趣，其实有时候那个假设就是一种偏见，就是他们会觉得一定是这个比较穷的人会偷金镯子啊，就是因为他眼识比较浅，那就看东西看得比较少，所以疑心跟邢姑娘的人本来又穷，那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就拿了起来，就把金镯子拿了起来也是有的，再不料啊，没有想到是你们这里的宋妈妈去了，拿了这只镯子，说是小丫头坠儿偷起来的啊，就是宝玉房里的坠儿被宋妈妈发现了，那被她看见她就来回报二奶奶啊。我们知道这种宋妈妈他们抓到这样的把柄，她一定有赏金的，而且她也很高兴可以整了这个小丫头，那所以这里面就是法了啊，就是法。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好办，不好办的原因是因为宋妈妈本身是一个人证，她抓到了坠儿，同时又拿到了贼赃，然后来回报王熙凤。可是今天平儿要把这个事情掩盖掉，宋妈妈也不见得答应，就是我明明抓到了，你为什么要掩盖？所以我们就看平儿怎么去处理啊，这么为难的一个事情，怎么样让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去处理掉。他说我，就是平儿说，我赶快接了镯子，我就把这个金镯子接了下来，想了一想啊，他就在想这个事情要不要让他爆发，爆发就是把坠子抓起来毒打然后赶走啊 fire 掉。那可是宝玉怎么办？因为宝玉永远疼爱他的丫头，永远觉得他房里的丫头他不用法而用情，结果管理出了问题， 那他就说宝玉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争胜要强，这几个字大家细细去体会一下啊，留心用意，他没有用管理丫头的方法在管理丫头，他相信人性有一种更高的自觉，所以他的争强要胜是说他希望他的房里的丫头在没有这么严格的法的管理底下都是自己约束，有最高的品格的自觉的。所以其实这里坠儿出了这个事，等于是宝玉人性实验的失败啊，人性实验的一个失败。可是我们最大的为难在于是说，我们九次失败，我们还要不要留一次的余地？因为这一次余地不留，这个人性就没有以后了。就是我们不相信人性是有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不该拿的东西我不拿的啊。如果我们认为说人性一定是会拿的，它全部就是法啊。所以我想在春秋战国的荀子性恶、孟子性善的辩论，其实重点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还要不要留其他的一个余地，就是我们相信人有一个自觉是法律之外的东西啊。其实我相信这是人类道德的这个范畴里面一直长期的争议啊，长期的争议要不要给他这个领悟的这个过程，即使他犯错他有没有领悟的过程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争强好胜很容易被误解，宝玉不是要他的丫头跟人家比来比去的那种人，他要比的是人性的崇高啊。所以他说宝玉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争胜要强。那一年啊，他以前有一个梁儿，就是宝玉房里的一个丫头梁儿偷了玉，那刚刚冷了，就是大家现在比较不谈了，那这两年当中还有人提起来趁怨。趁怨是什么？大家很高兴提这件事情，说你看宝玉这个人就是乱七八糟，就是管丫头管不好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要对人性有一个信仰，其实对抗的是整个社会里面对人性的不信仰的那个力量，它是非常非常为难的啊。所以大家都很高兴说你看这种人失败了吧，他就是要相信人，结果他失败了。可是我们知道有失败的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这个学生，我知道有90%可能会失败，可是我要不要留那个10%的余地啊？其实在教育里其实好几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常常你自己会问自己说我还要不要留这个余地，因为不留，如果不留你知道说你自己变质了，最后并不只是对象的问题，是我自己都变质的问题。好，所以我想在这个事件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这么多人高兴着看这件事情，看到宝玉的房里的丫头又偷东西又出事，表示你对人性的信仰根本是失败的。那这伙子又跑出一个偷金镯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坊上去了，就是说还不只是偷自己房里的，如果是宝玉房里的东西也就罢了，偷到街坊上，就是说偷到别家去了。因为平儿是另外一个院过来的，不是大观园里的人，所以这个金镯子偷到街坊邻居上去了，那可能更糟糕。那偏是他这样的人，偏是他的人打嘴啊，注意这两句话，偏是宝玉这样的人，对人性充满信仰的人，偏偏是他管理的人底下就出事打他的嘴，就是宝玉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意思是说你对人性的信仰就是一再失败的啊，一再失败的，就是偏是他这样的人，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所以平儿第一个做的方法说告诉这个抓到坠儿的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对宝玉的心疼，就知道宝玉听到会多么难过，就是不要让宝玉知道，只当没有这一回事。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话是宝玉偷听到的？你可以想象宝玉在旁边听到的心情啊，就是觉得人世间有这么美的东西，就是平儿为了怕他伤心竟然不要让他知道，他是在偷听到的。然后他又很恨说这个坠儿怎么这么不成器，所以他的复杂，就这个话一定要让宝玉偷听到的，就是有人对他这样子的担待，这样的善良啊，就是怕宝玉伤心啊。所以宝玉在旁边听这件事，他说第一个 别跟一个人说，只当没有这个事。那第二件，老太太就贾母那边还有王夫人那边听见了也会生气。三则，袭人跟你们也不好看啊，就是你们底下的小丫头偷了别人的金镯子，上面管理负责管理的四个大丫头脸上无光，就是你们平常怎么管的。他们不会怪宝玉，可是会觉得说袭人、晴雯这几个大丫头都没有管好底下的小丫头啊，所以袭人跟你们也不好看，所以我就回了二奶奶啊，说平儿私自不敢处理这个事，她还是回报了王熙凤，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了，谁知镯子退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天雪化尽了，黄澄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读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平儿编的谎话，说他编了一个故事，说金镯子找到了，找到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洗手的时候金镯子退下来就放在地上，那么雪深了以后就埋进去了，金黄金很重，所以就找不到了。那这几天雪化了，雪融化了以后，那个黄金映着太阳在那边发亮。我觉得这一段在讲金镯子，也在讲人性。你忽然觉得画面好漂亮啊，就是有一个东西会被掩盖，可是有一个东西忽然亮起来了啊，那个黄金的镯子。所以文学的迷人其实是在这里，就是你就说读到这一段忽然觉得好漂亮的一个画面，可是是平儿编的一个谎话，就是他希望在那个雪地里看到雪化了那个黄金的镯子透出来，而不是有人偷了这个镯子。所以平儿的了不起在于他心里面一直有一种对人性最高的这种信任在里面，所以他就编了这样的故事去描述给别人听啊，说镯子退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天雪化尽了，黄澄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我就捡了起来。那二奶奶也就信了，王熙凤也就信，王熙凤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也就相信了。可是平儿的情眼瞎须拙在这里面有多么大的对人的担待啊，对所有人的担待。我相信这里还不只是他对宝玉的疼惜，当然也有对坠儿，因为不要忘记这些丫头都有共同的命运，他也觉得这个丫头也不至于坏到如此，可能一时的犯错。那就是我们对于人的一时犯错有没有一个担待，那这个时候他打断了腿赶出去，他的一生会不会变得更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大概不会，甚至大概一条死路而已。可是平儿在这里就有一种担待在这里，人的生命当中能不能留那个余地的那个部分啊？所以他就告诉了王熙凤，王熙凤也就信了，所以平儿就特别跑来告诉你们啊，就是说告诉麝月说你们要小心，以后防着他些，以后防着他些是说虽然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可是坠儿这个事情你们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并不是烂好人，我们只是说对人性的崇高跟生命的情操有向往，可是不是烂好人，对事情的是非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利用是非，可是不是没有是非啊。所以他要告诉麝月说以后要防着他一点啊，就说这种事情不要让他觉得他偷到了没有人知道。那么我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情理法他三个东西在兼顾，我们今天很少看到在一个司法的系统里面看到他可以兼顾到这些东西，因为他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啊，就是这里面还有人的介入的问题，所以担待到这个情跟理跟法，那别使唤他到别处去，这点最重要，就是不要再派他到别家去做事了，因为偷到别家很不好啊，别使唤到别处去，因为我们讲自己屋子里掉了东西也就罢了，到别人家里偷了别人家里的东西事情就会闹大啊，所以别使唤他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啊，等到袭人回来，袭人做事比较稳重，你们商量看看变个法子打发他出去就完了啊，就是说这个坠儿可能还是不用了，可是不要闹出来变成开除，而是让他也许有一个其他的机会转换一下。好，这里面是平儿处理事情的方法，当然我相信也许每一个读者读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坠儿出去你这样不处罚他，那他到别家以后继续发生这样的事情之类一定有争议，可是平儿对他来讲他这里面担待了好几个层面，他也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她做丫头做错了事情，换一个方法用其他的理由让她转到别的方面去， 那么这是平儿的态度，他对人生的一个看法跟态度。其实这个就跟王熙凤有一点不同，王熙凤有时候是用很严厉的处罚的方式，而且他有杀一儆百的作用，因为其实大观园犯错的丫头并不多，可他一杀一儆百的时候大家都害怕啊。有的法律的处罚是用杀一儆百，可是会牺牲掉这个小孩子啊，牺牲掉这个坠儿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麝月就很当然很气啊，就是骂着说这个小蹄子也见过些东西啊，就是说在我们宝玉房里做丫头，金啊玉啊也都常常看到，怎么这么眼皮子浅，眼皮子浅就是说看不得好东西，看到好东西就想要，叫眼皮子浅啊，就是没见过世面的。那真正见过世面的，你见过最好的钻石金玉也不会那么贪啊。所以这个眼皮子浅不是说那个东西贵不贵重，而是说怎么这么眼皮子浅啊，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想要的这个意思。那平儿说究竟这镯子能多重啊，就讲到回来讲这个金镯子，虾须镯就像虾的胡须那么细的镯子，他说也没多重，这个黄金根本没多重啊，没有多少钱。原来二奶奶说这个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上面镶了一粒珠子，他说那个珠子还贵重一点，那个黄金根本不值什么钱。那他就说晴雯那个蹄子是块爆炭啊，爆炭两个用字用的极好，就什么东西就会暴跳如雷。就是这个时候晴雯的个性出来了，晴雯的个性就是非常容易极端的啊，他的爱恨分明，然后他热心肠，两肋插刀。可是这种人常常有时候其实有勇无谋。我们看到晴雯其实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那种爱恨清楚的吧，可是他常常会搞错的啊，常常会搞错。那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不要让晴雯知道啊，就是如果告诉了他是忍不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平儿不愿意当着晴雯的面讲这件事，而把麝月叫出来，所以引起了晴雯的怀疑，说哎，他们两个鬼鬼祟祟干嘛瞒着我要讲事情。原来平儿是好心，就说晴雯是个暴炭，如果告诉他忍不住一时气了，或打或骂依旧让出来，还是会让大家知道。所以你看到平儿处理事情的那个周到非常惊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其实是治国的材料，就是平儿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治国的材料，就是他绝对事情都不是乱暴跳如雷，而是一一的缓和处理啊，缓和处理的东西。所以单告诉你，告诉麝月，因为麝月的个性比较稳定，所以留心就是了啊，你们稍微小心。说着就作辞而去，就走了。好，我们看到所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话是宝玉在窗户旁边偷听到的，所以宝玉心里面百感交集，就是这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姐姐妹妹们跟他一起长大的，他们彼此的生命的那个共同的状况，他忽然有了很多很多的感慨。他又戏又喜又气，喜的是平儿能体贴自己，觉得好感动，就这个平儿能够这么体谅他的心情。气的是坠儿小妾，就是偷东西偷个大的也就算了，偷个那么小小的东西真是丢脸，就觉得很难过。气的是坠儿小妾，然后又叹坠儿那么伶俐的人，平常看起来聪聪明明的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丑事。我们知道宝玉挑丫头也是很挑的，大概总觉得长得漂漂亮亮聪明伶俐才会挑到他的房里，就没有想到坠儿有一个部分不够大气啊，不够大气就毁了他自己生命里最好的可能。这样他就回到房中，把平儿的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啊，就一五一十的就跟晴雯讲。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之间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他们即使偷听到一些话也都是用最善良的方法去对待，那么告诉晴雯说人家是好意啊，怕你生病当中又生气然后又把事情闹出来了，那告诉了晴雯，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强的啊，他没有说暴炭，对不对？他如果说个暴炭，那个大家又生气了，什么意思说我暴炭，他就说你要强啊，个性很强，如今病了听了这个话越发要添病的， 可不可以了解刚才一直在讲到第三者的重要性？第三者的话一转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宝玉把刚才他偷听到的平儿讲的话转了一个方法来讲，就变成了非常动人的力量。就是说他是为你好，因为你生病，那多听了这个事情又生气又添了病，就立刻转换了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啊。那晴雯听了果然气得峨眉倒竖凤眼圆睁啊，这个绝对是晴雯啊，这就是要抱叹，就是他的情绪是立刻反应的，就叫抱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压抑或者节制的一个人啊，就是峨眉倒竖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立刻就跳起来说坠儿坠儿啊，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他还在加护病房呢，那立刻跳起来叫坠儿坠儿。所以那个晴雯的个性表现好明显，就他在重病当中，可是他就气得不得了，因为他就会觉得真丢脸，怎么这个家里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个叫做热心肠，就他会很怨叹说怎么会带着半天这个人竟然不成才啊，那种气愤的感觉。那宝玉就劝他说，你看果然你就要叫，你这一叫出来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之心。好，注意一下，宝玉没有说待我之心，待你我之心，因为平儿做这样的事情是好多担待的。那如果你叫出来不是刚好跟平儿希望的那个意图刚好相反，所以不是辜负了平儿待你我之心，不如领他这个情啊，我们就接受他这个情眼瞎须拙的事，过后打发他出去就完了，说不要闹出来了，以后等事情过了以后再偷偷的让坠儿离开就好了。那晴雯说虽然如此，只是这个气如何忍得。好，我们看到那个晴雯是不能忍气的啊，可是平儿就是可以忍得气的，所以这里面是个性的不同啊，当然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可是我们看到真正在《红楼梦》里面把人际关系把整个家族里面的事物处理到妥妥帖帖的主要是平儿，那光靠晴雯是不行的啊，因为晴雯的脾气太过火爆，那事实上平儿有她绝对的理性跟感性的平衡。那我们觉得平儿这么理性在分析事情，可是平儿同时又有很温柔的感性去感觉很多的事情，所以那个理性跟感性的平衡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这个晴雯就忍不住，觉得气得如何忍得。那宝玉说这有什么气的，你就保养你的病就是了，好好把身体养好。那晴雯就服了药，到晚间又服了二合药啊，夜间虽然有些汗还没有见效啊，所以这一次被冻大概真的是伤得蛮大啊，蛮伤了元气的，所以吃了几副药出了一些汗，可是还没有完全见效，仍然在发烧，头疼鼻塞声重啊，大概我们感冒的经验都来了啊，头疼鼻塞声重。次日王太医又来诊室啊，再来诊脉，又加减了一些汤剂啊，重新把这个药煎药的这个药方又加减了一些东西，虽然稍减了些烧啊，让他的烧退了一些，还是头疼。好，下面一段很好玩，就是宝玉没办法了，宝玉看这个中药怎么治好像都没用，最后就想要不要用西药来试试看啊，所以我们就发现《红楼梦》里面出现了西药。那这个宝玉就说麝月，你要不要拿一些平安散给他来嗅一嗅，来闻一下啊，闻一下，就是其实有点像清朝的鼻烟这种东西啊，平安散。那么所以其实当时大概西洋来的药也不知道什么药的名字啊，什么就叫平安散，反正闻了以后有好处就叫平安散。就是清朝一直有很长期的习惯，所有的贵族身上带着鼻烟壶，那这个鼻烟挑一点在鼻子里面用嗅觉用鼻孔吸进去，然后它就会直透脑门，就会有酸辣的感觉，有点像芥末呛的感觉，就会打喷嚏，那意思是说让鼻塞可以通，让鼻塞可以通一下，可以醒脑的那种感觉。所以麝月就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好，注意全部是西洋的描述啊，金镶双扣就两边有扣子扣住的金星玻璃啊，玻璃的盒子上面有金星的一个扁盒递给宝玉。宝玉就打开盒盖，里面有一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好， 你看到西洋裸体画出来了。所以宝玉私下用的东西是这个鼻烟壶，是裸体女子，黄头发的，金发的啊，黄发赤身，就是裸体女子，两额有肉翅，其实就是翅膀了。那其实是一个天使，就是一个裸体的这个天使，里面盛了一些秘制的平安散啊，秘制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方法的啊，就是秘方制的平安散。那晴雯这个时候病很重，他没有去看那个药，他就看着画，因为他从来没看过这个画，所以表示说包括像晴雯这么贴身的丫头没有看过宝玉这个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宝玉私下用的东西，我不晓得他妈妈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里面很好玩，就是说这个黄发赤身这个裸体的女子，说不定是宝玉不知道在外面怎么搞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知道说这种家族连西厢记都不准看的，那这种裸体的女子的这种画，可是宝玉是放在身上的啊，所以这个14岁的小男孩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这种不晓得在网络上 download 下来的什么奇怪东西，他就在那边看，也在那边玩起来。所以《红楼梦》其实你看细节非常有趣，就他有他自己私密的一个小世界。所以我特别觉得有趣是晴雯一直在那边看，说哎，这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丫头觉得很好奇，她从来没看过一个黄头发的一个裸体的一个女子，还有翅膀这样啊，就是黄发赤身女子，两额有肉翅，里面装了一些秘制平安散。那晴雯只顾看画，宝玉说赶快闻啊，嗅一些，走了气就不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通常过去闻鼻烟的时候，盖子打开就赶快就塞到鼻孔里去的，就是因为它会跑气的啊，就是那个气味跑掉了以后它就不那么强烈了，所以就是嗅完以后赶快要把盖子盖起来。因为晴雯在那边看看盖子里面的那张画，所以他就没有把盖子盖起来，所以宝玉就提醒他说你赶快闻啊，不然等一下就气就跑了。因为晴雯不会闻，我们知道过去鼻烟都是男人用的东西，所以丫头啊这女人从来没有用鼻烟，所以她不知道怎么闻，她再挑了一点也不觉得怎么样。就像我第一次跟朋友去吃沙西米的时候，她就说你吃那个芥末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她说你再多吃一点那这下完蛋了啊。所以你看到晴雯这一次就是用指甲挑了一些嗅入鼻中，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她指甲留了两个很长的指甲，对不对？两三寸长的指甲，所以那个指甲轻轻这样挑一下弄到鼻子上，你大概可以感觉那个动作，就是晴雯用指甲挑那个鼻烟，那嗅入鼻中不见怎么样，觉得没什么，这个是写的最好的。如果他立刻说啊，晴雯就什么打喷嚏啊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粗糙的小说。可是那个作者很好玩，就刚开始晴雯说哎，好像没什么，不见怎么样，就又多挑了一些嗅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脑门啊，就是你吃芥末的感觉了，就是那个气直接从鼻腔往脑门冲，然后接连打了5-6个喷嚏，眼泪鼻涕登时齐流。那晴雯忙收了盒子，笑着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好辣，快拿纸来。好，早有一个小丫头递过一沓子细纸。好，我们也不太知道《红楼梦》里面其实有类似今天面纸的东西，就一沓细纸啊，就是擤鼻涕擦眼泪用的，递过来一沓子细纸。那晴雯就一张一张的拿来擤鼻涕啊，就是擤鼻子。那宝玉就笑着问说如何，那宝玉在旁边有一点开心，就觉得哎，好像有用啊，好像有用。因为这个其实是宝玉想试一试看，因为觉得中药老不见效，就觉得想试一下这个西洋药。晴雯笑着说果然觉得通快些了啊，因为其实我们不一定觉得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药啊，可是它有一个功能是让你一直打喷嚏的时候，你至少短期间鼻腔之间的阻塞就通了，所以晴雯就觉得啊舒服多了，就觉得通快些。只是太阳还疼，就是太阳穴，太阳穴两边头很重啊，有点痛。那宝玉就想哎，既然这个有效，我们干脆率性我们就用西洋药治一治。所以这是《红楼梦》里面提到西洋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红楼梦》里面这个家族竟然用很多西药在治病啊，西洋药说只怕就好了。说着就命令麝月说去跟二姐姐要，宝玉叫二姐姐就是王熙凤， 王熙凤，那有时候他们客气叫二奶奶啊，亲的时候他叫二姐姐，就说我说的姐姐那里常有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一种药膏叫做伊芙娜，我们现在已经考证不出来这伊芙娜，我觉得是拉丁文，就是它其实也有一点像 法语的发音或意大利的发音啊，伊芙娜这样的东西，伊芙娜，那找寻了一点点，那麝月就答应了，去了半天就拿了半截来，找了一块红缎子绞，绞了两块指头顶大的图示。这个部分我想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没有，大概都没有印象，我记得我童年看过这个东西，很多的我们邻居的老太太常常用红布啊，上面摊那个药膏，然后在灯上面烤，那个时候不用蜡烛就用灯来烤，烤软了以后就贴在太阳穴这个地方，所以你常常看到老太太这边有个红红的一个圆圆的东西，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才知道说王熙凤常常贴这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看，其实是为了头疼，因为王熙凤管家太多账目，所以他常常头疼，他就贴这个伊芙娜这个药。那晴雯是第一次贴啊，就是用布剪红缎子剪了两个圆圆的东西，然后把药烤软了以后，用簪子就插在头发上的簪子挺摊上啊，就摊在这个布上。那晴雯就拿着把儿镜，把儿镜就是有一个把子的镜子，有一种是妆台上的镜子，妆台上的镜子不好移动。把儿镜是可以拿在手上的一个镜子啊，有把的一个镜子，然后贴在两边的太阳穴上。那麝月就笑着说，病得像蓬头鬼一样啊，因为生病所以头发也没梳，像蓬头鬼一样，可是贴了这个倒俏皮了啊，就觉得很好看啊。这个我才知道啊，我们小时候常常看那个老太太贴那个东西，原来是为了好看，我就觉得那个老太太为什么老头痛的那个感觉。那他说二奶奶平常老是贴这个东西反而不觉得啊。那二奶奶说明天是舅老爷的生日，那太太说要你去呢啊，所以就把晴雯的病转到另外一个事件上，就告诉宝玉说二奶奶说明天舅老爷要过生日，那太太说要你去一趟啊，要参加这个应酬，那明天要穿什么衣裳，今天晚上好打点齐备了。好，注意一下，还是在讲袭人不在家啊，因为袭人不在家，所以麝月他们就要特别担待，因为平常宝玉出门所有的衣服从内衣到外衣全部是袭人帮他准备好，那现在就是麝月在准备，那麝月就不太知道，就问说想要穿什么衣服啊，想要穿什么衣服。所以注意一下，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在讲某一个事件，可是其实还是在带到袭人不在家这个大的主题啊，主题上说的。那宝玉说什么顺手就是什么吧，其实宝玉对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太有意见的，因为袭人照顾太好，那宝玉自己又不是那么讲究，他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可是因为袭人所有东西都是主动在照顾他，所以越发变成一种很有趣的互动，就是宝玉根本对他自己身上穿什么衣服他从来没有意见没有概念，因为全部东西都准备好了，每天他就是准备穿那个就好，因为袭人都有一定的思考，说哦，今天有朋友丧事所以穿什么衣服，有朋友过生日穿什么衣服，是长辈穿什么衣服，平辈穿什么衣服，全部都准备好，所以宝玉自己也搞不清楚说我到底应该穿什么衣服去，所以麝月问他的时候他也有点傻住，说啊，什么顺手就穿什么啊，所以其实都在点出袭人缺席的时候这个房子里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连宝玉穿什么衣服出门都不知道了。那宝玉说什么顺手就穿什么吧，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我读到这句话就很同情这个14岁的男孩子，说一年闹生日闹不清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党政军要员也是如此，大概每天晚上都有应酬，因为大概在一个上流的贵族社会里应酬就变成人际关系，他必要的一个人际关系。我们今天觉得我们今天有些东西我们不参加，朋友也不见得怪罪，真是好朋友也都不觉得有那么严重，可是我们知道官场里尤其是过去清朝这种大的贵族家里，他是用这个在证明身份的，就像说一个人丧事他看那个有没有谁挂的匾，谁的匾到了，都在看这个人的地位，社会地位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宝玉有一点烦，说哎呀，一年闹生日也闹不完， 那昨天这个人生日，明天这个人生日，有时候还要让开一下，因为两个人同一天，真麻烦。所以这个宝玉14岁男孩常常要代表他的父亲出去做应酬的时候，他真的有点烦了。他说一年的闹生日也闹不清，说着就起身出房就走，就他对这个事情有点烦，有点反感，有点烦，觉得每天都在应酬这些事情。那他就往惜春房中去看画啊，惜春还在画那个大观园图，他就跑去啊看看画。刚到了院门口，忽然看到宝琴的小丫头叫小罗的，他就从那边过来，宝玉就赶上去问说：“小罗，你到哪里去？”那小罗就笑着说：“我们两位姑娘啊，就是宝钗、薛宝钗跟薛宝琴，都在林姑娘房里呢。那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转步也就往潇湘馆了来了。好，注意一下，宝玉其实每天有一点无所事事啊，他也不知道要干嘛，反正出了门。可以往五福路走，也可以往这个六合路走。那他就碰到小罗，小罗说宝钗跟宝琴都在林黛玉房中，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为这些姐姐妹妹活着的，所以他就转步就往潇湘馆来了。就是对他来讲，那个闹不清的生日的应酬是他最烦的事情，可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一转步就过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因为他刚刚讲完说一年闹生日也闹不完，就是那些是他最不愿意去的，可他必须去的人生上的职场，他的职场就是每天穿得漂漂亮坐在那边代表老爸啊，就是某一个公爵的孙子来了，那去应酬。可是回到家里，他回复他人的本性，在大观园里他是自己，他可以跟他喜欢的这些姐姐妹妹谈话，这是他自己。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我不是自己的我，是给这个社会的我，可是有一部分的我是自己的，那不要弄到最后连自己完全不见，那是很惨的啊。其实有时候你看到你在社会里有时候认识某一个人，就是说啊，这个人好可怜，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自己，他每一天活在一个为他人扮演的那个角色当中。所以前面讲的一年生日也闹不清，跟后面的这个转步就往潇湘馆，刚好是两个世界，一个是非我的世界，一个是自我的世界啊，转步就要往潇湘馆来。好，看到宝钗姐妹在这里，连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个人就团坐在熏笼上啊。我们好几次讲到熏笼，因为这个时候是冬天，冬天所以烧炭炉，炭炉放在一个金属的熏笼上面，所以大家就围坐在熏笼旁边叙家常。紫鹃就是黛玉的丫头，坐在暖阁里临窗做针纸啊，就是因为白天冬天的时候房间里比较暗，所以靠着窗借着外面的天光在绣花做针线。一见他来了就笑着说：“又来了一个，可没你的坐处了。”好，这里面很像禅宗的话啊，就是今天怎么这么巧来了这么多人，说又来了一个了，可没你的坐处，你已经没地方坐了啊，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黛玉的房里已经都坐满了。宝玉就笑着说：“好一幅东归极艳图。”宝玉永远在欣赏这些女孩子们，他觉得真是美极了，就是这么美好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人都美，加在一起更美啊！那个冬天的女子的闺房里那种华美的那种感觉，东归极艳图，可惜我来迟了一步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知道他为什么叹了一口气说一年生日闹也闹不清，因为他觉得好浪费生命。那他觉得生命里面看到这么美好的东西，跟这些女孩子在一起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那他说横竖这个屋子比各屋子都暖啊，因为黛玉是最怕冷的，所以黛玉的房间是最暖的。他说没有关系，你说我没有地方坐了，这个房子比别的房子都暖，这个椅子上坐着并不冷啊，所以我不要上熏笼上炕，我就坐在这个椅子上并不冷。说着就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张椅子上，就是一张木头的椅子上面搭了一个灰鼠的皮毛啊，这样的一个椅子其实应该不会太冷啊，因为上面衬了灰鼠的这个椅搭子。那暖阁之中他就看到有一个玉石的条盆， 就是现在大概也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是石头雕的一个花盆啊，一个长的花盆，然后里面放了一些水仙。那刚刚过完年，大家都看到那种中国水仙的那个单瓣水仙跟西方水仙非常不一样。那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像福建闽南那一带，其实有很多巧工是专门雕水仙的。雕水仙就是把这个球茎用不同的方法雕出口，让它出花的部分被设计过，所以到时候花长起来的时候完全在人控制的状况里啊，就是那个非常有趣的那个雕工，就是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要必须知道他出花的位置，然后再给他一个口，让他从那个口出来，所以中间会出现非常漂亮的那个雕花水仙，而这个水仙又很香，所以就展三聚五的一个盆子里放了几个水仙，然后又放了宣石，就是一个石头啊，一个点景的石头。那宝玉就几口赞好说，哎呀，这个花美极了啊，好漂亮的花。我们看到这种是生活里的品味，其实不是生活里的大事，可是对宝玉来讲，生活的美好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事件。所以有时候在台北，我跑到建国花市去买，过年的时候一买100个单瓣水仙，然后用一个大花缸这样装起来，然后就一直找朋友来看，然后你就很开心，因为一个一个看它冒起来，那这个年对你来说就有一个记忆。可是那个很有趣，因为乡下送来非常非常便宜，都不到10块钱台币就一个球茎，可是你就可以在那边看到自己的奢侈啊，那个奢侈是说你那个过年有了一大盆的那个水仙的感觉。所以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常常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里也有这个部分，就是不是一年闹不完的生日，而是能够有几个水仙可以跟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啊，去感觉这个生命的美好。他就几口赞好花，他说这个屋子越暖花香的越浓啊，因为暖所以那个香味就很浓烈。那宝玉就说，这是你家的大总管啊，赖大，他的太太赖大婶子送给薛二姑娘的。送给薛二姑娘就是薛宝琴啊，如果讲大姑娘就是薛宝钗，薛二姑娘就是宝琴，送了她两盆腊梅两盆水仙。那宝琴她就送了我一盆水仙，送给了云丫头，就是史湘云，一盆腊梅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分享就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所以别人送给宝琴两盆腊梅两盆水仙，那宝琴就会把一盆水仙分给黛玉，一盆腊梅分给史湘云，因为他跟宝钗住，所以他们两个人有两盆，所以他就各自又分出去了。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美的分享啊，《红楼梦》里面其实一直在谈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无论在作诗，无论在赠送这些水仙，其实是一个美的分享。那并不是钱财的问题，这个东西钱财也买不到，而是你能够品赏生命里美好的这些东西。那他说我原不要，又恐辜负了他的心，如果你要，他说宝玉你喜欢，我就转送给你好不好。那宝玉说我屋子里却有两盆，我也有两盆水仙，只是不及这个，没有这个好。那秦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转送他人啊？就说秦妹妹这么好心送给你，你当然不可以送给我，断使不得。那黛玉就解释说，我每一天药杯子不离手，就是黛玉永远在吃药，那房间里面都是这个药的味道，我竟是药养着呢啊！他说我是药养着的人，哪里还搁得住花香来熏，就是花的香味其实是有一种浓烈性的。那黛玉体质太弱，所以那个弱受不了那个花的香味来熏啊，他说越发弱了，况且这个屋里一股的药香反把这个花香搅坏了啊，就是我房子里面都是药的香味，那不希望有其他的香味来干扰了，不如你抬了去，这个花也倒清净啊，就让这个花不要在我这里受到药味的这个沾染。那因为黛玉不知道宝玉的房里晴雯在生病也在煎药，所以那边也有药的味道，所以这里宝玉就透露出来了啊。那宝玉就笑着说，我屋子里今天也有病人吃药呢，你怎么知道了啊？他就，因为宝玉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他一直在瞒大家，不要让大家知道晴雯在吃药，他这下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房里面也有一个人生病也在吃药，有那个药的味道。 那黛玉就说，这个话真奇怪，我是无心的，谁知道你屋子里的事啊？就两个人一搭一笑。我们看到越到《红楼梦》的后段，宝玉跟黛玉的话越是你不容易懂，因为完全像禅宗讥讽，就两个人在那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讲。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两个人几乎无话可讲，因为其实我不晓得深情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你常常觉得好像没有话可讲，好，非常奇怪的这种感。可是到《红楼梦》大概50回有，好明显。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这一段，整个在讲黛玉跟宝玉之间一种好奇怪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你忽然觉得他们好像是最亲的人，好像就是最陌生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跟你最亲的人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有时候你忽然觉得，哎，好像是最陌生的，然后不晓得要讲什么，有时候特意跑去看，然后又不知道要讲什么话，那种感觉啊。这一段完全在写宝玉跟黛玉超乎他人之间的一种默契，默契恐怕就是无言的啊，因为他在别人的身上的牵挂都还常常用语言在表达，可是在黛玉这边他常常变成有一点无言的这个感觉。那宝玉就说，明天我们再来开一个社，诗社就有题目了，就咏水仙腊梅。那黛玉就听了以后就笑他说，算了算了，他我也不敢再作诗了，作一回罚一回，没得怪羞的。好，这个当然在奚落这个宝玉，因为宝玉每一次作诗都是最后一名啊。可是我觉得宝玉是非常心甘情愿扮演那个最后一名的角色，因为如果你能够扮演那个最后一名，可以衬托所有的人都是比你好的，我相信那个生命是真正大乘佛学里面讲的地藏，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其实宝玉的这个部分非常奇特，就是说他希望在所有这些精彩的女性面前扮演最后一名的角色啊，他有一种快乐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在社会里常常被鼓励着扮演第一名，从来没有人鼓励你扮演最后一名，可是宝玉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就是他愿意去扮演那个最后一名的角色。所以黛玉就笑他说，没得怪羞的，说每一次做一回罚一回，说着就把两手握起脸来。我想这个动作也很漂亮啊，就那种国中女生高一女生的那种害羞，就是她在奚落宝玉，她自己也有点害羞，就把脸握起来的那个感觉。宝玉就笑着说，何苦来，又奚落我做什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脸来了啊。就两个人那个动作跟关系可以看到有一种亲啊，有一种亲。她跟宝钗没有这种关系，你会发现宝钗在旁边，宝钗一定看到的啊，就这种亲是很超乎寻常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这种亲的感觉。那宝钗就说，下次我来邀一个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个人写四首诗，四缺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献一仙的韵，五言律，要把一仙的韵都用尽了，一个都不许剩。我不知道为什么宝玉跟黛玉在那边谈笑握脸，然后宝钗要讲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好无聊。你忽然觉得是，哎，国文老师出来了，好像要规定大家做什么作业，然后还要咏太极图。那边是水仙腊梅，这边忽然变太极图，那所以我们会觉得宝钗这里有点煞风景，对不对？可是你完全读懂了，宝钗在这个时候其实心里面玩非常吃味，因为她看到那个表情、那个握脸、那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她介入不了。他介入不了，他忽然把话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说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按部就班一句话一句话出来，所以那个内容根本不重要，什么四个诗题、四个词题、咏太极图，那我想旁边人其实都看不出来。可是这个薛宝琴就笑了啊，这一说可知姐姐不是真心起色啊，所以薛宝琴就讲说，你不是真心要开诗社，分明是要男人，若论起来也强扭得出来，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甜，究竟有何趣味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批评了宝钗，所以一定要细读红楼梦啊，不然的话你绝对不知道这三个人，宝钗是绝无代替黛玉的可能，即使最后怎么被写来写去写成宝钗跟宝玉结婚都没有用，因为 生命里面有一种不可取代的那个东西，在宝玉跟黛玉身上太清楚了。就是说你跟一个人讲话 会奚落他，会嘲笑他，然后会握着脸，那种表情全部是亲切，可是宝钗就正经八百了，因为他在旁边加入不了、所以三个人的关系其实在这一段里写得太清楚。那宝琴还有一点不太清楚，才批评他姐姐说哪有这样作诗的、这不是分明在为难人吗？可是宝钗这个时候恐怕真的在为难人，他在打断宝玉跟黛玉之间的默契，他想要把那两个玉的生命的东西破坏掉、他想要拉回到现实里面，说我明天来邀一社如何如何、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情眼瞎须着一直转到这一段。那等到休息完以后，我们会看到宝玉跟黛玉有一段戏是完全没有情节，可是精彩的不得了，就是两个人在那边好像要讲话又没有话可讲，就是深情到如此的状态。我相信那个宝钗在旁边其实也很难过，因为她发现她怎么样都不可能取代黛玉这个角色，就是这两个人的情其实不是一般世俗逻辑可以理解，他们真是前世缘分。那那个前世缘分你怎么去要去跟他争都争不了，因为他就是超乎现实之外的一种磁场啊、有时候你也完全不能解释你为什么跟一个人气味相投到这个样子、尤其在青少年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从这一段来看一下这个宝玉跟黛玉的这个最精彩的一部分。好，谢谢大家。